英法德力挺民主人士，北京港府紧张。周海媚病例曝光，北京警方介入。一年被代言84次，刘德华再次火爆网络。国安法首被告电视认罪，被斥玩弄人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4号，礼拜四。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即将开审之际，英国外相卡梅伦同黎智英儿子黎崇恩见面，表达对黎智英的支持。英国外交部礼拜三在社交媒体上传两人见面的照片，并附上贴文，文中表示卡梅伦13号在伦敦听取黎崇恩就黎智英被囚禁的担忧。贴文强调英国反对港区国安法，并将继续与黎智英同香港人站在一起。黎崇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为今次会面努力了3年，对此感到高兴和感恩，希望英国当局如欧洲议会和美国政府一样，呼吁香港当局释放其父亲。刚度过76岁生日的黎智英被控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件将在本月18号开审。他自2020年12月31号被还押后，至今已被囚禁超过1000日。中共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回应称，对英方干涉香港法治予以强烈谴责，要求英方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外，身负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而遭关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10号获法国及德国政府颁发人权和法治奖。除了周幸彤，今年获奖的人士分别来自叙利亚、委内瑞拉、中非共和国、伊拉克、黎巴嫩、波兰、刚果民主共和国、库克群岛、加纳。德国外交部的新闻稿称，12名获奖者是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是致力于捍卫每个人不可剥夺权利的律师、记者或活动家，并赞扬他们为那些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声音往往无法被听到的人挺身而出。法德人权与法治奖旨在表彰民间社会对人类尊严和所有人不可剥夺的人权的承诺。自2016年创立以来，先后颁予多位中国大陆律师及维权人士，包括北京人权律师李玉涵、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人权律师余文生以及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香港政府13号发表声明回应称，对法国及德国政府颁发人权和法治奖给周幸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则指责法德两国政府借民主人权之名践踏香港法治，妄图破坏香港繁荣和稳定。港星周海媚工作室12月12号证实，周海媚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当晚她生前送医院抢救的电子病历截图在网上流传，引发议论。据陆媒报道，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网上流传的周海媚病历显示，他被送往抢救的医院为北京顺义区某医院，病历记载了周海媚个人资料、就诊时间等相关信息。综合澎湃新闻、红星新闻、九派新闻等陆媒报道，上述医院宣传科一名工作人员13号证实流传出来的病历是真实的，医院亦正在调查该病历是怎样泄露出来的，并将会实事求是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拉过来，我们亦不知道他是谁，当时现场亦有人拍照，到底是医院流出定是其他人拍的，还在调查。顺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13号上午表示，已经有专人正同警方一起调查这个事件，以官方公布消息为准。澎湃评论称，按相关法律规定，泄露患者的私隐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上传出的病历显示，周海媚到达医院的时间是12月11日11:11，到达时已被发现意识丧失，心跳停止一小时。根据病历的描述，有人怀疑她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例如周海媚去世一周前已经出现咳嗽等症状，但是却没有就医，仅仅是自行在家吸氧。另外，其眼结膜下直径 8mm 的出血斑点和感染中共病毒变种 Omicron 毒株 XBB.1.16 的典型症状相同。据宁波疾控网站介绍， XBB.1.16 会导致眼结膜感染，而且会导致结膜下出血。周海媚出演过很多大众喜爱的角色，她的离世令很多人惋惜，但亦有网友翻出她当年宣传接种疫苗的视频。她在视频中接连表态说，非常羡慕自己的员工和家里的保姆已经接种了疫苗，现在我终于亦可以去打了，我真的盼了一年，终于如愿了，终于可以稍微安心点去工作了。话语间多次流露出吹捧北京乃至全国的疫情控制。有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网友评论，自己打疫苗没问题，这样大张旗鼓地企台，那就太核突了。香港知名艺人刘德华近日再次在微博大火，不是因为新作品，而是因为肖像侵权，一年被代言84次。六媒九评新闻12月12日报道，有网友近日发布视频称，一款名为新开方乳酸菌酸菜包装上印有刘德华人物形象，一旁小字称电影拆弹专家二，主演携手助力新开方品牌。这款酸菜包装上称属黑龙江田苗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产品。事件引发关注后，田苗农产品回应说没有同刘德华签合同，包装上印的是刘德华剧照，他们是和某影视集团签约，不清楚是否违法。对此，刘德华经纪公司亨泰环宇有限公司13日发布侵权声明函，表示刘德华从未而且没有计划代言新开方乳酸菌酸菜，目前未见某影视公司出面回应。据九派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11日，刘德华经纪公司在2023年就发了至少84封针对虚假广告的声明函。除了常规的衣服、手机、减肥药、楼盘、地窝鸡店、私房菜、公共座椅等产品，绝大多数是没有名气的杂牌。有网民说，一年被代言84次，一次都没有发律师函，一次都没有起诉赔偿。老刘啊，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继荃湾中枪健仔曾志健后，再有在囚人士现身无线电视拍摄的有法安国节目认罪。今次受访者是国安法首案被告唐英杰。唐英杰在2020年7月1日晏昼在湾仔驾驶插有写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冲向警方防线，其后他被高等法院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罪成，判入狱9年，成为国安法中首位被告。有法安国12日播出第12集，题为唐英杰的反思。影片中身着囚衣的唐英杰提及当年参与运动是因为思想有偏差，思绪被当时的社会气氛影响，觉得除了用暴力好像解决不到问题，并补充当时纯粹兴起。唐英杰亦提及监禁9年失去自由，最难受是失去和家人相聚的时光，尤其年纪较大的婆婆，可能自己出狱的时候已未必在人世。唐英杰还提到自己在狱中参加更新计划，入读立德学院，学习情绪管理，并重新规划出狱后的人生。片尾特别播放唐英杰担任升旗手，旁白称这个令他了解国旗国歌当中的意义。有法安国是由警务处制作的国安法资讯节目，自上月27日起在无线电视翡翠台播放。已播出的第6集中，反送中运动中被警方开枪击中左胸，其后被控暴动及袭警罪的学生曾志健受访称，惩教的更新计划 令他学会管理情绪，做事之前要想清想楚。港府尝试重塑意见者品格低下或迷途知返形象的手法，引发网民嘲讽。有网民表示，稍早有健仔，现在压轴轮到唐英杰。毫不意外，特区政权透过中国式电视认罪、节育并迫害议事，就连节目名称亦参照中共官媒央视今日讲法，可悲可恨亦可叹。还有网民指，古时皇权对付反抗者引刀成一块，杀了就是杀了，至少反抗者留下反抗的名声，能够将昔日的反抗者变成现在宣传自己的工具。这种去人性、玩弄人性的构思和操作，现代专制政体里面只有中共做得特别纯熟和极致，不愧是当今世上集邪恶之大全者。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